那第三个讲到每一个人当献的赎价，就是在30章11节到16节，在这里说到所有被赎点的20岁以外，因为他们当初曾经被神这个逾越的羊羔所救赎啊，所以为了要赎他们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需要奉献这个银子啊，这个赎价出半舍客勒啊，这个银子来赎出他们。那这个银子呢，是每一个人都要出啊，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讲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男生也好，不是这个你是怎样的背景也好，立位家也好，什么家也好，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背景跟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干，每一个蒙恩的罪人都是站在一个同样的地位，就是我们都需要基督的救赎啊。他不会比我更多需要赎价啊，我也不会比他可以付的少一点的赎价。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一样，都是要靠基督为我们付赎价，基督的宝血。那这个用途是说，赎罪银是作为会幕的使用啊，这是在25节到28节，这是在38章25节到28节讲的。那这个赎罪银子，我们当初讲到是主要是用来做什么？记不记得？素板底下的银座，对不对？那么银座用了100他连德以后呢，剩下的就在上面做一些银杆、银钩去挂东西的啊。那基本上最重要的部分是用来做这个银座啊。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一方面提醒我们一切被赎的人啊，一切被基督所救赎出来的人，都应该跟神家的建造发生关系。他不是仅仅被赎出来就这样子就完了啊，不是说你将来天堂的门票有了你得救了就好了啊，弟兄姊妹，这不过是赎出来而已。所有赎出来的百姓在神的心中都应该跟建造发生关系，所以所有的赎价拿来不是出去买别的东西，还是拿来建造会幕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这个啊。所以讲到救赎的本身，它不过只是一个手续，只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被建造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才是目的。大家听明白了啊，就是救赎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个手续，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就是了。而真正的目的，神是要把我们联络整齐，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荣耀的见证的彰显。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特别在以弗所书看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国里的人。神把我们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他自己为房角石，要把我们联络的整齐，成为他的居所，是神借着圣灵的居所。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一般人被神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绝对不能够仅以传福音叫人得救为满足啊。那么真正的建造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赎银是用来做银座啊，那一切建造的这个工作和见证的根基啊，都是在于救赎的这个啊，都在于基督的救赎。这就是两面的，一面讲到救赎不是目的，不过是过程，为的是要带到建造里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基督一切在我们身上建造的工作啊，都是根据于基督的救赎，这两个是这样的，彼此紧紧相关的啊。所以你发现那些竖板，它都是扎在银座上面啊，是立在银座上面，整个见证起来，整个见证起来。其实我现在就可以考考大家了啊，那这个当初我讲这个银座上面有什么东西，有卯，对不对？就是凹下去的啊。所以每一个竖板有两个卯，这两个卯呢是讲到什么？讲到基督救赎的两件大事情，忘记了哈。所以我们要把下礼拜重新从出埃及记第一讲再讲，讲到所有每一根的竖板底下怎么样画着两个银座啊。一方面讲到这讲到救赎的根基，讲到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今天基督在救赎里面给我们两件大的事情，第一个他为我们死，而且他也把旧照都带到十字架上去解决了，这是救赎里面的大事，对不对？一方面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胜过了一切的仇敌啊，那这成为圣徒荣耀的盼望，成为圣徒得胜的根据跟把握。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建造，他在基督的救赎上，他为我死，他今天他为我活，这是救赎的根基啊。所以那个竖板上面也有什么两个榫，对不对？能够卡进去啊。这两个榫，我想我不要考你们了， 知道。对，一个讲到我们在信心里面接受，一个讲到在爱心里面来承受，对不对？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接受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而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来承受，我们来享受基督为我们所有做成的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跟基督接触的时候，一方面在信心里面我们来支取，一方面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来承受来享受。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神家的建造，竖板紧紧的就卡在两个银座上面，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这个救赎跟建造的关系啊。我想我们就提到这边，讲到每一个人都要献这个赎价啊，没有人可以少的。大家到现在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第四个我们来看这个燃灯之力啊，这是在27章有提到，27章的20节到21节，上次我们讲金灯台的时候也稍微提到了啊。那他是讲到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灯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那圣经上的常常，去看英文的话就是讲到 always 啊，这个灯需要一直点着。那么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你要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祭司在众人沉睡的时候，他从晚上到早晨，却在耶和华的面前，他需要来经理来管理这个灯。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神家里面真正侍奉神，那些所谓的守望的人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去知道一些事情，而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看见这个光，这个神家的见证在夜深的时候能不能让它继续发光，而不是去知道它灭掉了，而是去让它能够维持它继续在主的面前发光啊。那这是祭司身上非常非常严肃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黄昏的时候点灯，早晨的时候收拾这灯啊。那弟兄姊妹，这是另外在30章这边所讲的啊，30章第7节第8节，他说每个早晨他要收拾灯，而黄昏的时候他点灯啊。那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啊，就是你如何能够把别人点起来，这个点灯跟修理灯啊，或是维持灯，或是更新这个灯光的这个量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是对，不仅仅是包括对 individuals 对个人的服事，也包括对整个教会，就是你怎么样子能够在好像灯火或者大家在没有光的里面，你能够帮他把光点起来。这个有人以前有过一句话说 You light up my life， 对不对？我原来里面没有，已经都没有生命了，已经没有光了，但是因着碰着你，你把我点火起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祭司们要做的事情，或者在主的面前服侍主的人，我们要学习做的。有些人真的是到神的家中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都不肯信主了，可是跟你继续跟你讲讲话，跟你祷告，他回去的时候他火起来，弟兄姊妹你把他点起来。那有的人来不见得已经全部灭掉了，他可能就是已经几乎没有光了，上面一大堆的油卡着了，都冒烟了。弟兄姊妹，我们修理修理，整理整理，让那个火焰重新更新啊，能够重新发旺起来。这个主耶稣说到江船的灯火它不吹灭，对不对？这个江船的灯火是冒烟冒的最厉害的时候啊，它不仅仅失去了光照的本能，而且呢它让人很不舒服的，就是在那个世代里面的那种油灯啊，当它这个灯火江船的时候，它不仅仅讲到它的光的功用已经极其微弱，甚至没有光的功用了，那另外一方面它冒出很多白烟来，不舒服的。而主耶稣说江船的灯火它不吹灭，他能够重新为我们修理这灯，让这个光重新发起来。弟兄姊妹，就连我自己不知道这一辈子被主重新修了几次才重新发起来啊！不然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奄奄一息的啊，在这么多的难处面前，在自己的软弱面前，在这个世界的压力跟诱惑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好像这个灯火微弱，但是主来修剪。记不记得撒母耳记刚开始的是老以利的时候啊？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然后讲到说那天晚上当耶和华的灯火在会幕前快要熄灭的时候，其实神家的烟火不应该熄灭的，神家的灯火不应该熄灭的， 而且神家晚上应该要有祭司在那里守着这个灯火的，你就晓得四世纪的时代神家的荒凉。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个荒凉的时代的里面，神那天的话就领到了小撒母，把撒母给召出来了。在弟兄姊妹，我们就讲到这个灯啊，在主的面前，不管是要去点亮一个灯，或是要去修理一个灯，去更新一个光的见证，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侍奉能够碰一个人，能够叫那个人活起来，或者碰一个人让那个人重新被 renew 啊，能够在主的面前再更新发光，弟兄姊妹，这是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印证啊，这是神祝福我们的侍奉啊，这也是一个对的侍奉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啊。底下讲到烧香是在第30章6到10节，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上次我们讲金香坛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个是在与神相会的地方烧香啊，因为在30章这里特别说到是对着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之处。所以讲到这个祷告的侍奉，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么烧香是特别讲到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也讲到圣徒们在神面前的代求啊。一方面说到它是离施恩座最近的地方，因为香坛根本就是已经在施恩座前了。另外一方面，圣经上明的告诉我们，在这里说是对着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等于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的地方不是来到一个空洞的地方，乃是来到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强，要抓住这个点。当我们真抓住这个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祷告已经入门了，真的入门了。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觉得在你每次亲近神的时候，你能够用一个信心啊，一个简单的信心，真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啊，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在他的面前啊，能够来与他同心，与他同工，就只能那个祷告就是你自己最大的享受，真是跟神相会啊。所以我说每次相逢为我心思，因为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啊，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在这里跟主相逢。好，那其他的这个细节弟兄姊妹自己看了啊，不要奉上异样的香，也不可以献上别的祭，然后要用大祭司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这是我们上次都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制造圣膏的方法啊，这是在30章22节到23节。到33节，那我想我们讲到膏油，讲到圣膏，我们都知道它是预表圣灵来说的啊。那这是在圣经里面一贯啊，已经解经或是一贯的一个思想，我们可以知道圣膏啊，膏我们啊，主用圣膏膏我，或是讲到这个昨天晚上我们也交通到的啊，约翰一书2章讲到主的恩膏，就是讲到圣灵啊，在我们里面 anoint， 在我们里面在这里。高摩我们啊，那么在这里讲到高圣高，高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啊，圣灵高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分别为圣，因为这个东西被高一高过以后，它就跟地上的东西不一样，这个人一被圣灵高过以后，他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圣高说到是为了要分别为圣，是为了要归给神的，对不对？你地上有很多的铲子，地上也有很多的灯台，可能也有很多的金灯台，但是那些灯台跟会幕里面的灯台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一个会幕里面的灯台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的，而第二件事情，会幕里面的灯台抹过雪，抹过膏，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地上也有很多仿制品，我们有教会，别人有社团，我们讲爱，我跟你讲，别的社团里面讲爱的多的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什么爱爱社什么社什么社的，他们出去照顾那些瘸腿的，去这个孤儿院帮助孩子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可以做出很多一样比我们基督徒可能还要爱心的事情，对不对？碰到灾的时候，他们打开家，他们拿米出来给别人，他们拿衣服给别人，比我们基督徒还快。那弟兄姊妹，当地上有这么多看起来不错的东西的时候，神所要的是被神高过的，神高了，就是这个东西就跟别的东西不一样。这一只羊被放在神的祭坛上面，就跟外面的那千百只羊不一样。 弟兄姊妹，这都讲到在神家里面这个分别为圣这件事情的重要啊，被神 separate 啊，这个然后我们 holiness unto God， 就是我们整个人呢就归给他了。所以在这里讲到膏油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呢膏油的制造呢就是在预表圣灵，所以它也是极其严格的啊。他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在这里讲到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等等等等，这里讲了好几种啊，讲了五样东西。那前面四样的香料哈，那基本上都跟十字架发生的关系啊。那有很多的香料，其实说老实话，在今天在圣经的这个考察上面，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很 make sure 它到底是什么了啊。那么基本上前面像末药，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每次讲末药都跟十字架发生关系。耶稣死的时候，撒母不是那个尼哥底母也是拿着末药啊，拿着这些东西去膏他，去抹他。那以色列人死掉的时候身上就常常涂抹末药啊，那这个末药都讲到死，讲到十字架，讲到死。那么香肉桂听说是必须要煮了以后它才有香味的啊，像菖蒲跟桂皮像菖蒲是要捣碎了以后这个香味才会出来，也讲到十字架的工作。那么桂皮本身它含有很强的辣味啊，就是很辣的那个味道，那个刺鼻的味道，所以呢是有防腐防醉的能力啊，这都讲到十字架的各方面。那么橄榄油其实也是跟十字架发生关系，对不对？你若不要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啊。那么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这个橄榄油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使神使人都尊贵的油。讲到油的一个目的叫人尊贵，为什么尊贵呢？因为它被分别出来，它属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圣灵跟十字架有一个永远不可以分开的一个关系，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救赎跟建造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同样的，当我们讲到圣灵跟十字架的时候，那这两个分不开的。一个真正顺服十字架被十字架工作过的人，他一定在主的面前领受更丰盛的圣灵，对不对？那就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那些真正愿意顺服神伏在神十字架底下的时候，神圣灵高他是真的是没有限量，在基督的身上真是没有限量，但是一切顺服之人的呢，神也把圣灵多多的赐给他。所以真的十字架的经历一定带进圣灵来。你羡慕被圣灵充满吗？你羡慕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像尸体反一样，圣经上说他是满了圣灵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人必须先是一个伏在十字架上的真实架，一定带上圣灵。而主耶稣也就是因为经过了十字架完成了救赎，所以到父神面前为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对不对？所以十字架跟圣灵分不开关系。真的十字架带上更多的圣灵，而真实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被圣灵会带到更深的十字架里面去。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跟你说他有很多圣灵的经历这个说方言啦，做这个啦，做医病啦，但是他的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对他所有交通的东西我们都需要打一个问号，对不对？因为真正的圣灵他一定带上十字架，而十字架在这里改变我们，除去旧造带进新造。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圣灵的恩赐，所谓的恩赐很强很强很强，他可以讲预言，讲这个讲那个，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他又贪钱，他又一天到晚发脾气，一天到晚这个讲这个讲那个，在主的面前很 negative， 弟兄姊妹，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就是你现在所跟我讲的圣灵的经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将来在这个弯曲哈，不光是在弯曲了，在这个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灵恩的很明显的活动出现啊，那我们要决定要宝贵圣灵的工作，要宝贵圣灵真正的工作。但是对于一些只是在外面去搞热闹，或者用一些假象在这里吸引人的，我们里面要会分辨的，一定要学习分辨。这个原谅我，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实在有很多人，因为都是只有在这里得救啊，都蛮单纯的啊，那么很容易就信任别人，很容易就接受这些事情。那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这边也有责任要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些事情，所以我上次会跟弟兄姊妹讲，这些方言的训练学校哈，或是这种先知的这个速成班，都不要去参加啊！原谅我说你们不要去参加。那这个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的意思，但是我也觉得我需要为了神家能够拉出一条线来，根据真理，不是根据我的意思。那因为这个时代太混乱了。 好几年以前，有一次有一个神医布道在 Sacramento 要开特会啊，那有一些爱我的弟兄姊妹从外地打长途电话告诉我有这个聚会，所以我那天祷告会就跟我那时候在别的地方聚会，在红木城聚会，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了一下，那他们实在很爱我啊，我实在很想念那帮弟兄姊妹，他们几乎每个祷告会都为我的流祷告，祷告了几年，他们都没有放弃。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几个姊妹跟弟兄很有爱心，他说我们带你去，所以下了班就跑到我家里面来接着我，以后我们就从我们家开两个钟头到Sacramento去啊。那么连续三天，我们都去参加了你的神医布道大会，那么都有为病人按手祷告。那这个人其实还蛮有名，他不久前还来过我们湾区的。那次参加的聚会，我自己里面其实我第一天玩我里面就觉得不对劲了，但是这些人实在很爱我，第二天又带我去，也带着其他有病人去。那么三天聚会完，那么在回来的路上，这个我们所有去给他按手的人啊，那么通通里面都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难过的点啊。那我想我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好了。那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是耳聋，就是耳朵听不清楚。那么中间也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把他叫上来，就是所有耳朵听不清楚的上来啊。那么他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从前就已经听说有人这么讲了，结果那天聚会他果然是这么做啊，就说他们对那些耳朵听不清楚的人，他会用指头很用力的去压你啊，压到你痛的这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这个耳朵的听力当时会稍微好一点。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他们以前有人就在已经讲过了，说很多假神医的他有很多的动作啊。那另外一个是从小小儿麻痹的一个姊妹，那么他上去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看你长短差了好几寸啊，他说我现在为你祷告会让他长合起来。所以呢，这个聚完会我们出来就问那个姊妹，他在聚会的时候就你看他腿开始长合，其他旁边不认识他们都在拍手啊，那个两条腿好像这样合起来一样。就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姊妹就很难过，他说我的腿快被他拉断，因为他在里面根本就是整个用力在拉他另外一根短的腿，就是根本就是用人的力量帮他把他拉出来，所以他里面很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跟弟兄姊妹讲，神医有真的，我到今天仍然相信神医有真的，我们所信的神无所不能。但是今天在这个地上有许多的人，他们带着一个不单纯的动机啊，在这里要去吸引人来跟随他，来捧他啊，来支持他，所以就有很多掺杂的方法跟东西放到人的里面来，那这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的。连在神和税他们有一次也叫我去，那次在聚会里面，我是被挤在这个空门里面，不然的话我一定当场离开来的。他也是当场教讲方言，他说你们在座有没有人不会讲方言的，一半以上的举手不会讲方言。他说弟兄姊妹，我给你们保证，今天离开之前每一个人都会讲方言。哇，全场给他拍手，高兴得不得了。那这个人在台湾很有名，然后他说现在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随便想四个字，平常不太讲的四个字，叽里呱啦或者是稀里哗啦或者是 whatever， 你随便讲四个字，他真的就是这样讲。好，我现在跟你们讲啊，你们把它倒着念，倒着念就更怪了，对不对？然后他说开始快一点念，再快一点念，再快一点念。好，现在开始对着神开始快点念，开始把你的赞美的感觉放进去，快点念。然后到最后开始连续念，然后他你看你们每个都讲了，对不对？啊，有人又给他拍手，也很高兴。那么会后又在为他们这个按手祷告，也是这样子，当场就说人家好。那出来的那个人我们认识的，他很难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讲，我不想去批评。如果说今天这个人是真的的话，他今天在那天里面恩赐圣灵没有特别做，没有出来，我们不会讲任何话。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都定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特别说到，在那末后的世代里面有许多假先知啊，敌基督要出来，他说如果可能连选民都要被迷惑的，因为他们是真正行出神迹来。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那些假先知出来说他真正行神迹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还是假的神迹，那些是真神迹，但是主说他们是假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啊！真正圣灵的膏抹一定会带进十字架，带进这个人像耶稣，带进这个人更 pure， 带进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是更谦卑、更温柔、更单纯的，而不是让他这个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要去维持他的工作、维持他的场面。所以我们不要去太去追求、在乎这些外面的东西，对你自己不好，对那个器皿也不好。那个器皿如果是假的，我不说他的，我不想去说他。那个器皿如果是真的的话，就是他的恩赐是真的的话，我们这样子过分的去在乎去追求这些，有的时候也会害了我们的弟兄，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的时候必须要去维持该有的见证，或者要维持一定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当他没有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去 make something， 弟兄姊妹，那就把他弄到一个陷阱里面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为着神家真正有各样的恩赐的人祷告，我们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啊，希望主能够真正的使用他们，能够给他们带来好的祝福。好，那这是讲到这个圣膏啊，所以我就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个重点，就是圣灵跟十字架，十字架跟圣灵两个是分不开来的。真的十字架让我们决定承受更丰盛的圣灵，而真实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他一定带领我们伏在十字架的地上，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让我们这个人生命被神洁净，能够越来越像他的自己。所以在这里讲到不可以倒在凡人的身上啊，就是讲到这个膏油是神特别，因为旧约的膏油是特别神有拣选的某一些特别的人，像君王、先知、祭司，那圣灵要特别要用膏膏他们，那他们是被神 appoint 出来的啊，所以不可以倒在凡人的身上啊，就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倒在一般的人身上，这是神特别选召的一般人。那另外一方面呢，讲到不可以仿制啊，就弟兄姊妹，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外面仿造圣灵的工作都是危险的，或是你在这里仿造圣这个圣灵的工作，说自己是受膏的，也都是危险的，对不对？因为圣灵没有膏你，你就不能说你是受膏。圣灵的膏油是必须照着神的方法，而且用在神所要用的地方，也不可以仿制啊，也不可以因为羡慕而在这里仿制，要真正被神膏才行啊。而膏油的用处在这里讲到是分别为圣，我已经讲了，一方面是为了膏抹圣物，对于我对于讲到要有对的侍奉和见证，那么膏抹祭司讲到要对的人对的器皿，这是神在这里会特别拣选啊，或者圣灵会特别高的一般人。所以有的时候想到教会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难处，人在这里争这个争那个啊，争谁是当领袖的，谁是这个这个教会应该是谁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争。我们要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高谁，圣灵真高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个人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贵重的。不管在人的面前人怎么看他，人用什么方法或者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当他真被圣灵高的时候，他自己里面感谢主，而且呢跟他接触的人感谢主，他们都碰到膏油，都碰到了神，碰到了分别为圣的啊。那我们也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这个膏油啊，被圣膏高过的人，并不代表一辈子都有尊贵荣耀都得胜，对不对？扫罗是被高的人，他真的神高过他们，但是他确实也是一个被废的君王，因为他从神圣的使命上，从神的心意上，他滑跌出去了。所以你就发现那个膏油所该带给他的那个祝福和尊贵也从他身上出去了。所以这个神就重新叫撒母耳去搞大卫，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服侍主的人，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到底今天在我的身上神高不高我。那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圣灵都愿意高我们，对不对？我现在讲的不是特别的用途的器皿啊，像一些蒙召的工人啊，或是一些神差派的使徒啊、宣教士，我都不是指这些，我现在是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到底圣灵有没有在我们手中的侍奉上，在我所在的聚会中啊，我带师也好，我带小组也好，我祷告也好啊，我跟人的交通也好，到底膏油在不在里面，很重要的事啊。我们应该最在乎的是这个，而不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圣经的知识、我们的其他的东西。我们最在乎的要在乎膏，圣灵的膏油是不是常常而且更新的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在你我的身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的。那底下讲到这个制造圣香的方法啊，那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二节，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香也说到我们的祷告。现在是大卫说：“愿我的祷告像香一样能够陈列在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有太多种了。我前几天跟一个别的教会的 leader 交通。交通到这个祷告，他跟我交通完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我不用交通我的内容了哈，我就说我们决定需要辅导主的面前去有更深的祷告。他也跟我提起来说，他们其实不是没有祷告， 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说我们服侍主服侍了这么多年，你我都知道的啊，基督徒没有人不会想到说需要祷告啊，但是我说祷告实在有太多种，而且有太多不同的层次跟程度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主的面前，很多的祷告没有果效，很多的祷告不蒙悦纳，很多的祷告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很多的祷告不够透彻。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人都在祷告，但是今天在这里讲到的这个香啊，就说到这个祷告实在是一个香到了主的面前去，让神的心得到了满足，这是我们羡慕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30章34节到38节，在这里讲到制造这个香的一些原则啊。那这里提到的它有五种的成分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所以祷告的第一个特点和一个重要的点讲到它要香。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然后这个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以按照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在这里讲到这个香有五种的成分啊。那第一个讲到拿他佛，那前面这三种的香料，说老实话也是不能够有人绝对肯定它是什么啊。那我是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那么稍微知道一下它制作的过程或是它的意义，那我把一些属灵的这个体会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在这里讲到第一种的成分，讲到拿他佛啊，那么它是一种馨香的树脂，就是那个树里面的那个脂，那个就像 rubber 一样，就是你要去切它，在树的身上用刀去切开它的时候，它就流出许多的树胶树脂啊。那么这个香味，就这个树脂是一种很香的一种香啊。那拿他佛本身的意思就是 to drop。或是 to distill， 就是那个蒸馏啊，像我们做蒸馏水一样，要把它分开来。所以在这里呢，从拿他佛的身上，我们基本上可以体会到，他是特别讲到经过十字架啊的切割跟分离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馨香的材料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要能够香啊，第一个成分讲到那个十字架，被十字架割过，被十字架分开过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橡树或是这种 rubber 的树，你要知道它要橡胶要出来，听说越切啊，这个树的枝子就越丰富，如果都不切的话，它的枝子反而就是那么多啊，原封未动的。所以当你去切割它的时候，它有伤痕，它流出了，流出以后里面呢，它伤口长好，它就孕育出更丰富的树脂树胶来。所以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那个祷告的生命啊，决定跟十字架发生关系，而这个生命会越来越丰富的啊。那讲到拿他佛，讲到十字架舍己的生命。那第二个讲到施洗列啊，那这个东西是一种产在红海那边的一种贝壳，一种贝壳。那它有两个特点啊，那一个特点，这是我从不同的一些资料的书上很难找到这些方面的记载啊。那一个方面，他讲到说它的香气呢是来自于他所吃的食物，就他自己会挑某一类的食物吃，然后它的香味是根据他吃的东西所产生出来的。那他另外一个特点呢，是这种东西是只有在焚烧的时候它才会产生香味，就一般你闻不太出很明显的香味，而是当它被捣碎被烧的时候，那个香味就出来。就从你这两个特点，我是觉得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两个体会啊。他一方面说到我们这个平常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香的祷告啊，是在于我们平日对主的话语 The bread of life，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粮食的吸收跟享受而来的，因为它的香味来自于他所吃的。那今天一个基督徒的祷告能够在主面前香的话，我觉得决定根据于我们在主面前到底吃的是什么。比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常常在主的面前是吃主喝主，他的祷告就会香， 如果我们跟主之间没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或是实物的关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只是去看看书，看看一些这个资料，或是去找一些这个东西来，不会跟我们相比，而是我们真正在这里吃主喝主。那另外一方面说到他烧才会有香味，也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些属灵的生命，平常的造就跟栽培，弟兄姊妹，没有碰到环境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他那么香等到环境来了，苦难来了，哦，你就从这个人身上看见，哎呦，这个人居然在主面前有这么好这么美丽的表现，你平常看不出来，你借着事情才能够去认识一个人，对不对？哎呀，他原来在他的功课上面他这样子与主为大啊，能够尊主为大啊，原来这个人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有这么好的学习啊，或者原来说哎呀，这个人在这么多的难处里面他的心还是这么挂着神的家啊，或者他在侍奉上碰到这么多的困难他还是这么忠心，就在你碰到事情碰到火在这里考验他的时候，他的香味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器皿在主的面前是中看不中用，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真的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结果火一烧的时候就烧出味道来。那但以理的四个朋友，这个三个朋友在火中游行的时候怎么样，闻不到火燎的味道，在我们身上常常闻到了，对不对？还没靠近这个球鞋就焦了啊！再近一点头发焦了，那个焦味到处都是，这几个人在火中游行啊，没有焦味，锁链全脱，然后有人质与他们同行，弟兄姊妹，这就是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一个认识主的人，跟主有一个很好关系的人，他在难处里面的时候，跟我们一个为自己而活或者跟主之间的关系肤浅不认识神的人，在难处里面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身上常常闻到焦味的，在对那些真正老练认识主的人，你发现他在难处中，你第一个闻不到焦味，第二个你看不见他身上的捆锁，他仍然自由，第三个你看见神跟他同在，连他在难处中我们都可以从他身上遇见神，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这个施洗列不仅仅讲到他的香味来自于他所吃的，也说到他的香味来自于火炼啊，当火烧他的时候香味就出来了。那馨香的祷告能够摸到神叫神满足的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因为对主的话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享受和经历，我们也在环境的里面我们真实的把我们里面所认识所经历的能够彰显出来啊，能够有馨香之气。第三个讲到洗利比拿啊，那这种也是一种比较矮一点的，这是比较矮一点的这种灌木的树脂啊，它也是树脂，但它呢有一种特别除虫防蛀的一种味道，就是它本身那个有一个比较强的味道，所以虫子不太会来蛀它，不太会被腐败的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有一种属天圣别的能力，不给仇敌也不给肉体留地步的生活来说的。一个香的祷告，在这里讲到第三种的成分啊，说在它里面有一个圣别，一个属天的生命在它里面，它不给仇敌留地步，它也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在罗马书十四章讲的啊，不要给肉体安排去放纵各样的情欲，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个人不给世界不给仇敌不给自己的肉体留任何的地步，他有一个强烈防腐防罪防蛀的能力，这第三个啊。然后要加上浸乳香啊，那这个浸乳香它特别强调它的这个纯净啊。那乳香这个字，它最早的字根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白色的这个字根啊。那所以乳香基本上它有的特点，一方面讲到它的白，它的纯净，说到那个 purity， 那个祷告的那个纯净，干净的，非常非常单纯干净的。那么另外呢，在圣经上讲到乳香，我现在没有空去翻这些经文啊。那乳香特别讲到复活的馨香，末药是讲到十架的馨香啊，而乳香是讲到复活的馨香啊，在基督复活生命里面的那个馨香之气啊，它能够胜过一切的死亡。那么最后要加上盐啊，那我想盐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啊，它几个特点，一方面讲到它有味道。弟兄姊妹，你弄个祷告自己都不想听，或者别人都巴不得你祷赶快讲阿门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有问题，呵呵，你祷告要有味道啊！别人听的时候吸引，你自己也有味道，神也有味道，每一个人听你祷告都觉得有味道 啊，如果你的祷告人家是巴不得你赶快阿门的话，我们要赶快结束啊。啊，我们学习啊，那这个跟你蒙恩年是长短没有关系的，这个主要是在于真，所有从内心心灵诚实出来的祷告，主都喜欢听，因为它是真的，只要是真的，它都是活的，它都有味道。所以一个刚得救的人，少说几句话祷告，我跟你讲，都很感动人，真的很感动人。那第二个，他这个盐的特点，讲到他有防腐的能力啊。这个防止腐坏的能力，那讲到我们的祷告在主的面前不让仇敌来破坏它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last for one day, one week, one month, 然后我们就 stop 了，被仇敌通通给弄掉了，对不对？祷告看看没有用，祷告看看觉得这个以前很有负担为他祷告，后来看见他在别这个对我不好了，不为他祷告了啊，或者以前为他祷告很有负担，现在觉得没有负担了啊。或者为这件事情很有负担，到最后我们放弃了啊，所以有人为病祷告，祷告一段时间放弃了，或者为了教会的复兴祷告，祷告到一半放弃了，那个损失很大的。你发现历代以来教会复兴决定根据有很多人持续不放声的祷告，不被仇敌破坏的，他们一直祷告，所以他本身有防腐的能力啊。那第三个讲到他本身是也是有一种新鲜的活力，他不光只是消极上防腐，它本身可以给人力量，给人新鲜的一个力量。所以一个人不吃盐的话，完全不吃盐会有问题，对不对？因为盐是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种成分啊。啊，第四方面呢，盐也特别说到是在旧约里面，将来我们读到利未记、数记里面也特别提到啊，不可以少了立约的盐。这个盐是神跟我们立约的一个凭据，讲到它的永远、它的持续、它的有果效。所以这个祷告也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跟神之间啊，神的信实啊，讲到我们也在主面前能够持续而有果效的祷告。这地方这边发现这个香这几种的成分，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在里面啊。那要取相同的分量，说到我们的神看重着每一样祷告的特质，一样都不可以少。神是这么平衡的神，也希望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祷告生活。我们祷告不是只有十字架苦苦的啊，祷告也有复活，也有新鲜，也有活力啊。祷告在这里也有一种分别的能力，一种属天的力量在我们里面。讲到祷告的各方面啊，神是说每一样都要取相同的分量，要祷得极细，也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每一个这些东西都需要祷得极细极细的啊。那么所有真正香的祷告一定都跟十字架工作发生关系，真的。像一个小孩子，他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将来赚的钱，我一定给你买一栋房子啊！”我从小就听过我孩子讲啊，他知道我喜欢住在楼上啊，能够比较有开阔的世界，可以跟主交通，更多祷告。他以前就说他将来要帮我们盖几层楼啊，爸爸妈妈一层，然后他们两个要跟我们住，然后他太太一层，那个好好的太太一层，反正就是盖了几层，他不跟太太住，要跟我们住。他已经甜言蜜语讲了很多了啊，那弟兄姊妹，那就是他们的心愿，你听了会很高兴，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还是没有经过考验，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爱神，跟主讲，主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愿意把自己给你，其实主一样很喜悦，一直是爱，主非常宝贵。但是呢，真实的祷告要能够成为一个香的祷告，它需要经过十字架在这里磨碎，经过火烧两件事情。所有在这里讲的这几样香料，他们个人制作的过程已经不一样，有人是被切割出来的，有人是被从海里面拿出来的，对不对？但是他们要发出香味都有两个点，一个要找倒的击碎，让你失去了你的 identity， 就是说你在祷告里面已经没有自己的成分，没有自己的影子存在，你完全磨碎到一个地步，跟他们混在一起，已经看不出你是乳香，看不出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在主的面前失去了自己，我们的祷告就是完全为了神。一方面呢，需要经过火烧啊，那么就现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香不是为了凡人的，这个香也一样不可以为自己仿制，你做的话神要剪除你。这地方只能你要知道膏油跟香这两件事情啊，都说到我们在主面前要何等的谨慎，你不可以为自己做膏油倒在自己的身上，或是仿造膏油，你也一样香也是不可以在主的面前去仿造啊。好，这个 几个侍奉的条例，我基本上我就在这里提的这几个点。其他的像安息日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前面在这个他们立约的时候已经提过了，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再把它单独提出来。但是不可以忽略到神强调安息日的重要啊、嗯。那这是31章的后面。那一方面，安息日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般人啊。因为你看16节，他说